各位居民大家好，相信大家的鼠标点肯定不是广播站给我们配备的流水线活，那些零星长着几根卷曲毛发的阿里萨人皮一点都不好用，而我在豪里森先生家用过的豪里森鼠标点是我最丝滑的体验之一，就是得勤换着点。好了，各位居民，欢迎来到亚兰镇。各位居民，亚兰镇广播站播音员之一李格尔再次向大家问好。今天的广播站要替住在亚兰镇社区三号楼的钱爱平女士广播一条信息。作为一名时常在深夜一两点钟下班回家的上班族，她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第一是用红色古维灯牌高跟鞋跟去踩亨特先生的玩偶替代品。值得一提的是，亨特先生是钱爱平女士的直属上司，那个玩偶可能也有必要和大家说明一下，那是一个亨特先生的狂热粉丝匿名为他所制作的布艺玩偶，白色斑点的西装和紫色的棉袜都还原了亨特先生糟糕的时尚品味，但玩偶的头却被换成了玉带蜻蜓的昆虫头，每踩一下还会有几只苍蝇落在钱女士的钉书器上。那么第二放松的方式可能就是钱女士走过一段温暖而充满紫李腥味的夜路之后，瘫在自家窗边麻布沙发里的时候了。可就在昨天晚上，钱女士刚进屋就看到窗外有一个黑色的人影，据她回忆，那晚能见度是能从汽车车灯里看到鲶鱼须子的程度，也就是说有任何人在窗外长相都是能看得一清二楚的，可无论钱女士来回开关了几次灯，黑色人影只是站在26楼的窗外。据她回忆，屋内一直回响着一种她之前从来没听到过的滴答声，然而她家并没有任何能够召唤凯洛斯猎犬的钟表，就是那种能从任意一个物体直角跑出来的那种狗，你知道的，每家都住着几只，还挺乖的。当然，如果你按时喂它唯一会吃的帕里拉雀的话。后来，黑影的头顶部分伸出了若干只细长的枝杈，每一只枝杈又再次分裂成几只，如此延伸下去，整片窗户都被黑影笼罩。钱女士说，她当时被吓得已经动弹不得，只好蹲在麻布沙发旁瑟瑟发抖，直到天亮。黑影也已经消失，窗外只留下了里夫里发电的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讨厌会自动生长的东西，来里夫更舒服，还有一只紫色袜子。好吧，听着里夫，你虽然是镇子里为数不多的有能力吃掉8碗咖喱饭的理发师之一，但这也不能成为你半夜到一个单身女性窗外搞恶作剧的理由，这是非常不礼貌且冒犯的行为，真希望凯洛斯猎犬从你电推子上蹦出来咬破你的喉咙。另外，带着名片去夜袭一个姑娘，你的犯罪智商可能也不及莫里亚蒂教授的万分之一。钱爱平女士目前已经被她体贴的上司亨特先生接走，她现在情绪稳定，身体状况良好，玩偶的头也已经换成了亨特先生本人的头。镇子西北角的芭芭拉餐厅最近被主厨格拉斯采购来的猪大肠吃了个精光，原餐厅老板娘芭芭拉对猪大肠表示极度的愤怒，对连绵不绝的乳白色大肠大声叫喊着，我的格拉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葵花籽油比橄榄油好吃上万倍等等句子。主厨格拉斯说，那段大肠是他从竞争对手的饭店李记小肠偷偷拿来的揽客秘诀，原因是他从未见过李记小肠店的后门有来送食材的卡车。哦，各位听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其实就是那辆给镇上所有餐厅送食材的绿色卡车。西餐厅、中餐厅、自助餐厅，每周只需一趟。绿卡车会把大家的需求全部搞定，而他们所需要的报酬仅仅是5斤新鲜的金枪鱼。 有人看到过浑身被衣物紧紧包裹住的绿卡车司机伸手时露出了毛茸茸的手背，还有些疯狂的阴谋论者用秒表算出绿卡车会在戴尔宠物店多停1分42秒。有着闲工夫，还不如去给我们最近举行的镇长选举投上宝贵的1/7票。好，让我们说回那坨肠子。两天前，他已经侵犯到了芭芭拉餐厅以南的港式茶餐厅，后厨中的所有奶茶原料都被他吸收殆尽，还真是摸不清他的喜好，不是吗？玛丽太太尝试向肠衣上扔巧克力饼干，结果半小时过去，那块饼干毫发无伤。烧鸡、三文鱼、菠萝包这种东西倒是全被他吞噬。目前，这块大肠已经被小镇的垃圾处理中心工作人员带走，与其他焚化炉并列放置，用作生活垃圾的处理。只是昨天刚和我打过招呼的艾森站长今天不幸去世，并且没有找到尸体。看来谁也不能说与垃圾打交道就是个绝对安全的工作，对吗？亚兰购物中心里的戴维斯电器行正在举行买电视送电视布的福利活动，如果你最近有更换家中电器的计划，那可千万不要错过。看电视时，就算不把蒙在屏幕上的电视布拿下来，还是一样能看到精彩的电视节目，方便极了。但记得严格遵守戴维斯发给大家的电视布使用说明，比如不要让孩子独自观看电视。哦，孩子，我是指17岁以下。还有播台时，如果突然跳到了645频道，请立马全家站起身做10个波比跳。如何做出标准的波比跳，请自行观看体育频道每晚9点播出的延命有道节目。使用电视布两星期后，请把电视屏幕向墙面方向放置。戴维斯电器行不再收留顾客声称的从电视内爬出的白衣女孩。目前10几个人的开销已经让戴维斯先生入不敷出。此外，如果观看电视时你发现周围的家人或自己正在变透明，请及时拿下电视布盖在头上。戴维斯电器行包退包换电器，但并不包括你的家人。相信大家一定有喜欢的人吧，像是电子烟泡进了硫酸亚铁溶液，也可以说是陨石正好落到了无线蓝牙耳机的左声道。我走在土星环带的瓶盖边缘上，我走在键盘按键的台风眼里，那其实是一种病毒，从对岸的试管里喷涌而出，住在手套的无名指内，住在兜帽的褶皱内。堵车的时候，马路会从心脏右心房爬出来走上马路，车轮转动了吗？水龙头浇着脚趾头，浓雾笼罩亚兰镇，煤油灯上有一只黑猫和蓝黄相间的蝙蝠。阿克琉斯倒立行走，那个戴眼镜的男人嗑着瓜子，响指又是谁打的呢？各位居民，不要温柔地走进亚兰镇的凉夜，除非你脸上挂着主动呼吸的防毒面具。你会爱上见到的人，但那是真的吗？还记得上次广播我提到的刘大爷的成熟孙子吗？那可真是件大喜事。现在刘大爷所在的整个街区都在庆祝刘大爷孙子刘耀宏的80大寿，处处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刘耀宏的同班同学刚一下晚自习就赶紧拿着盒子买的礼物，一双可以漂浮在空中的 Halo One 球鞋，来到了寿宴现场。自从上次刘大爷带着孙子回来的2周内，刘耀宏的外表迅速从一名高中生成长为了一个成熟的男人。刘大爷的老伴儿开心地对我们说，现在刘大爷不爱穿的衣服终于有人接班了，打麻将、广场舞什么的也不用在社交软件上喊人，爷俩随时想去了，穿上鞋就走。根据广播站实习生大卫在现场发来的报道，刘耀宏的心智看起来姑且还是一个高中生，像镇上每个青春期的男孩子一样，十分热衷于收集啦啦队每个队员的球鞋鞋带，并且把它们烧掉在家里的后院，画一个1.6米宽的5芒星。 我家院子里那个已经大概3年没有更新了，这倒是提醒了我，谢了耀红。大卫还发回给我一个短视频，似乎刘耀红的胡子和指甲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在场的来宾都在下注看他们到底能够长到多长。记得帮我下在72厘米的胡子上，大卫，那是我的幸运数字。上次镇上这么热闹还是5年前耀红的满月酒席，记得赵鹏飞先生赌对了耀红停止生长的身高数字182厘米，这个幸运的混蛋，他因此赢得了终生免费的亚兰谷自然保护区的门票。他身上长着的那些角质鳞片真的太苦了。好了，居民们，我刚接到了邀请我赴宴的电话，我打算跟领导请个假。那么今天的播报就到这里，亚兰镇的居民们，晚安，晚安。亚兰镇由播客节目亚文化人团队出品，作者与制作人李生气，播音员李生气。这一集的主题是窗外。若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点赞、评论、转发，这会对我们很有帮助。同时，我们也支持一切非商业用途的同人创作，转载请注明出处。欢迎添加微信号李生气的小写全拼加233，也就是李生气233，进群一起讨论亚兰镇的故事。我们会把每期的文稿发送到群内。此外，也非常欢迎您在各大音频平台收听我们的另一档播客节目《亚文化人》，爱玩的人都在这儿。今日谚语：早晨起来时，看到床底摆放整齐的拖鞋了吗？那是你昨晚睡前愉悦心情的碎片。